你那爱的光环中，我们的心
我们的生命宽，连我们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里。是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是你那至高至圣的名把我们从各式各样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让我们归于你的名下，兴高采烈的侍奉你。是的，主耶稣，我奉你那至高至圣的名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害怕的灵，下沉的灵，背离的灵，控告的灵，黑暗的灵，压迫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生死朱红的罪，把它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不再害怕，都要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跟前，活了你喜欢我们活那欢乐的生命。你的旨意是我们所喜爱的，你喜欢你的子女们都常欢乐，不断祈祷，时时感谢。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事，样样都好。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常将你置于眼前，我们的心就不动摇。我们要因你而喜乐，活在你的喜乐中。求你倾注你的圣神，你那喜乐的神充满在我们中，你圣神的喜乐充满我们的灵魂体，让我们每一个细胞都喜乐，让我们每一份情感都欢乐，让我们每一个心思念虑都充满了感恩，让我们的心神欢悦于你。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兴高采烈的侍奉你，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德撒罗尼前书第五章16、17、18节。德撒罗尼前书第五章16、17、18节。因常欢乐，常常的欢乐，不断祈祷，跟主往来，时时感谢，对每一件生命发生的事都感谢主，赞美主，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意。有一位弟兄，自从有了主做他生命的主，他的生命就在基督内越来越喜乐，就在他的生命中有好多好多的降福。主也按照他的应许把他的圣神倾倒在他的生命中，倾倒在他的家中。他跟他的爱人都爱主，都一同侍奉主。有一次我们也一同到外地来侍奉主，在飞机上主做了一个美好的事，让这对夫妻活在主的欢乐里，他们就跟我们见证。当坐在飞机上，这位太太，空中小姐给了她一杯咖啡，她喝了以后就跟她旁边的爱人说，这咖啡好苦哦。这位弟兄原来也蛮理性的，按照他旧人的理性，他也作证说，咖啡苦就苦了呗，那跟我讲有什么用呢，你去跟 服务人员要包场不就解决了呗，干什么这样说呢？可是因为他活在圣神的喜乐里，不断祈祷，也要问问主，主就给他一句话，给他光亮。他突然体会到为什么他的太太要跟他讲不跟别人讲呢？因为太太爱他才跟他讲。他突然就讲了一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话，他就说了，咖啡很苦，把你丢到咖啡里，咖啡就甜啊。这以前他是不会这样说的，他不会讲这么丰富情感的话，可是灵里有了光，就讲出 这句话。那太太也在圣神内很有光，就听懂了，因为你是说我很甜啊，有我就很甜美，那甜就会很喜乐，他也懂了，就好快乐好快乐，能够在圣神内就常常的欢乐。否则你跟太太说把你丢到咖啡里，他说为什么？你要淹死我吗？可是有了圣神，我们的话开始也流了甜甜的水，说建树鼓励跟安慰人的话。这位先生在圣神内是好好的先生，也是主所钟爱的仆人。他也在圣神内来到这里，要为耶稣基督作证。他就是陈德康弟兄，我们鼓掌欢迎他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神父们、修女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我讲了认识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就像昨天我们第一讲苏老师的主题就是耶稣是主，主耶稣认识他真好，信靠他真好，因为耶稣是主。昨天苏老师第二讲的主题是在圣神内重生。我在很多次的分享当中都说我是一个摇篮教友，我出生大概一个礼拜妈妈就带着我去灵洗，所以我是放在摇篮里面的教友，这一摇就摇不醒了，一直摇到将近30岁才醒过来。我在93年到了美国之后才重回主的羊站。那在那之后真正在圣神内灵洗，我的生命就好像重生一样。昨天苏老师也讲到在若望福音第三章第11节到第15节与尼哥德摩讲论新生，耶稣和尼哥德摩讲论新生。我们可以看一下在1642页，有一个法利赛党人名叫尼哥德摩，是个犹太人的首领。有一夜他来到耶稣前向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父，因为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见天主的国。尼科德摩说，人已年老怎能重生呢？ 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吗？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有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天主的国。这里讲的不能进天主的国重生，也就是我们在圣神内灵洗，领受圣神，我们的生命翻转。真的，在我重回主的羊站，天主没有舍弃我，因着我的重生，天主那源源不断的恩宠加在我和景梅的身上，也就是我，景梅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相称的助手，我的另一半，很多在座的教友也都知道。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重生之后领受了许许多多的恩宠，这个恩宠是我们不配得的，而天主给我们，这就是恩宠，我们不配得而我们得到，天主给我们。他并不因为我曾经离开背弃他离弃他，但是因着圣神内灵洗，我重回他的羊站，他还是依然的爱我，带领我，赐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宠。在格林多，在若望福音第三章十一节说，这边也说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见过的我们才作证。站在这个地方是何等的恩待，也就是能为天主做见证，将他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恩赐与弟兄姐妹们分享。昨天苏大哥苏老师也分享到周勤忠弟兄和吴丽芬姐妹他们重生的经验。那吴丽芬姐妹她分享说，就像那个 Seven Up， 就是七喜汽水，可能这个地方叫做雪碧汽水，我们把这个雪碧汽水一打开，那个气冒，那个气泡就啵啵啵啵啵冒出来。那个吴丽芬姐妹就分享说，那个心中的喜悦，在主内重生，跟丈夫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那个重生就好像那个气泡，那个喜悦不断的从那个汽水中冒出来。那今天我也跟各位分享一个另外一个见证。吴丽芬姐妹是七喜汽水的这个雪碧汽水的气泡，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个爆米花的经验。相信大家都吃过爆米花，这个爆米花就是那个玉米粒，一颗一颗的玉米粒，遇到热它就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越爆越多就出来了。这个爆米花就好像天主放在我们的身上，他给我们一把满满满的爆米花这个玉米粒。当我们领受圣神，我们这两天也听到圣神就像鸽子，圣神有如活水，圣神有如热火。那这个地方圣神就好像，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验，领受圣神，那心中充满了热火。这个热，当这个玉米粒碰到了这个热火，它就开始啵啵啵啵啵啵啵，越爆越多。天主安排的真的是很奇妙，因为他是一位神奇的谋士。在圣咏九十二篇第六节上说到，上主，你的工程是多么的微妙，你的计划是多么的神秘玄奥。真的是这个爆米花，我们就话说从前，我的家有五个孩子，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当然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而这个五个孩子呢都是男生，都是男孩。所以我的妈妈在世的时候，她已经过世很久了，我的妈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都是住在男生宿舍。一位女性住在男生宿舍，都是儿子丈夫 的确蛮辛苦的，我相信可想而知。而我的太太，我的爱人景梅，我认识她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家也是五个孩子，当然也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恰恰相反的是，这五个孩子都是女孩。所以我的岳父他在世的时候是住在女生宿舍，可想而知也是很辛苦的。当女孩子长大之后，变成六个女人，五个女儿，一位太太，六个女人，这样子的女生宿舍，真的是可想而知蛮辛苦的。我们家五兄弟，他们家五姐妹，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啊，这个史传人说啊，这个我是最小的娃儿，最小的娃儿。那这个我是我们家的幺儿，她是他们家的幺女。别误会，我不是在讲景梅的幺这个坏话，这个幺此非此妖非彼妖，这个妖不是妖怪的妖，也不是妖精的妖，是妖儿的妖啊，这个老妖的妖。所以我是我们家的妖儿，她是他们家的妖女。如果景梅听到我这样讲，她是他们家的妖女啊，我想她很可能会把这个手一叉腰，就说啊，泽康弟兄，你在说什么？这个泽康弟兄也是天主圣神的带领。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已经结婚，在夫妻的相处之下难免会有争吵。就像昨天苏老师分享了，周秦钟叫他的太太叫这个唠叨婆，这吴丽芬姐妹在还没有重生之前叫他死鬼、烟鬼、赌鬼。那难免我和景梅的这个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摩擦，可是天主圣神的带领，他想到一个办法啊，他就说泽康弟兄，他一讲泽康弟兄，我的神经就开始紧绷了。我想一定我说错什么话，他并没有叫我死鬼啊，他就叫我泽康弟兄，我马上警醒。所以呢，这个我想我们还是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们还是换个词儿好了啊，不要叫她妖女，叫她老五，因为她排行第五，所以叫她老五老五。那的确我的岳父也称她啊，每次都叫她老五老五，老五来老五来，而不是妖女来妖女来。所以我从小都是哥哥，我看到同学或是这个同学家里有姐妹啊，不就是有姐姐的，我都很羡慕，都非常羡慕别人有姐姐，因为我从小都是家里就是阳刚之气啊，所以很羡慕别人有姐姐。那天主做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奇妙啊，让我碰到了景梅啊，这我们结婚之后，天主恩待我们认识，我们结婚之后，我很顺利的就有了四位姐姐。那因为景梅的姐姐也就很自然的就变成我的姐姐。那在这么多年的相处之下，我敢说景梅的姐姐对我比对她还好，我真是天主真是恩待我。在2004年因主的恩待，我们在台湾主顾传教修女会穿上白衣与主同行，走向红地毯的那一端，都是主的恩待。这个见证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也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在2004年主顾传教修女会跟修女之间结下一个不解之缘。那修会里面有几位八九十岁年长的修女，我们还是很尊敬称呼他们母母。那其他剩下的这些修女们呢，就是比我都是稍微年长一些，我就称呼她们为修女姐姐。 那也在今年的年初二月份，也是天主的恩待，召教苏大哥，然后还有主的仆人，我也在其中，为主顾传教修女会的修女带领了8天的闭境，我到那边去也分享做见证。那时候在这个闭境结束之后，跟一位修女分享，这位修女呢，在2004年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扎着一个马尾巴的一个女孩子，那时候她是望会生。那这一次看到她已经是穿着会服的修女，这位修女就分享说，她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他们家就是她一个女孩，她都很羡慕别人有姐姐有妹妹。她说啊，没想到她进了修会之后，突然之间变出这么多的姐姐。这个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哇，我也是一样，天主一下因着结婚一下子有了4位姐姐，然后这个因着跟这个修女们修女天主的恩待我们，然后认识了修女们，我都叫修女们叫修这个修女姐姐。所以哇，我就突然感受到我的姐姐就好像天主在好早好早之前就给我了一把玉米粒，当我重生之后，我才在属灵上灵性生命的成长，我才看见当我重生之后，我领受了圣神的热火之后，我才发现哇，这些玉米粒遇到热就像爆米花一样越爆越多。我一下这一次年初修女们的毕竟回来了30多位修女，哇，我一下多了30几位姐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昨天苏老师也分享到，天主给我们的恩宠让我们重生，他给我们的恩宠不是只是让少数的人惊艳到的，而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惊艳到这个重生的经验，在圣神内领洗领受圣神，这样子每一个人都惊艳才是好的。我也深深的相信，在座的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也都有这样子的经验，也都惊艳到在圣神内的新生命是多么的喜乐。在格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我常常喜欢用这个圣言来分享，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事，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我和景梅的生命当中，我们跟随主，我们重生之后，我们领受圣神之后，我们的生命就翻转，真的主恩待我们，就是好像这边的话翻两番啊，不止两番，好几番，真的是生命多彩多姿。在圣咏第65章第10到14节，这边说到，我们可以看一下，在904页，圣咏65篇第10到14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丰收，天主的河水洋溢，为他们准备五谷。原来这一切都是由你安排就绪，你灌溉了田溪，又犁平了土壤，使雨松软土壤，祝福植物生长。你的慈惠使年岁丰收，你的脚步滴流之油，旷野的牧场丰满外溢，满山片野充满喜乐。羊群遮蔽了牧场，山谷盖满了食粮，一切在欢呼歌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天主，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重生之后，满满满满而溢的，就好像这一次昨天 这个天生父真的是我很感动，他为我们在休息室准备了一个冰箱，我刚刚讲的爆米花不断的满出来爆出来，因为有圣神的热火，他为我们在休息室准备了一个冰箱。结果昨天这个李老师，我们回到休息室的时候，李老师把冰箱一打开，哇，既然里面的这个饮料满出来，这个冰箱一打开，那个饮料就这样子倒出来了，你看看是满满满，田胜父在里面不知道放了多少多少的饮料，竟然一开门就冰箱的门那个饮料就掉出来。所以在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就能看见这些东西。其实在加拉达人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我现今在肉身生活，是生活对天主子的信仰内。其实我们领受了圣神之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在乎有这么多的姐姐哥哥，其实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的弟兄，都是我的姐妹。我们不是看在格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说到，因为我们并不注目那看得见的，而是注目那看不见的。那看得见的原是短暂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天主圣神在我们心中，那是看，虽然是看不见，但是它是永远的。在若望福音第十六章第一章第十六节说到，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真的是满满满满而已。在重生之后，领受了圣神之后，在灵性生命开始了成长，开始了进步。我才发现，当我们抬头仰望上主的荣耀，当我们把头抬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上主的荣耀。当我们抬头仰望上主的荣耀，抬头仰望上主的祝福，你属灵的眼睛打开，你就能看到天主给你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高有低，有顺遂有不顺遂，但是当你领受圣神，你重生之后，你抬头仰望上主，你就会发现他在你的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祝福。愿天主将天闸开启，将他的恩宠满满满满而已的降服在你的家中，你的生命当中。愿一切光荣归于天主。将以下的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泽康弟兄的见证。当我们有了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主时，他为我们所准备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好。让我们打开格林多前书第二章，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圣经上这样记载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天主为那些爱他的人所准备的，就是超乎我们所想，超乎我们所见，是这样的好，这样的丰满。天主借着圣神将这一切启示给我们了。当我们有了圣神，我们要见到天主为我们所准备的是这样的好，这样的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圣神洞察一切，连天主的深奥事理他也洞悉， 除了人类里的心神外，也就是那灵 Spirit， 有谁能知道那人的事呢？同样，除了天主圣神外，谁也不能明了天主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精神，不是世界的灵，而是出于天主的圣神，为使我们能明了天主所赐予我们的一切。当我们有了天主圣神，我们就要开始深深的体验到主是信实的，他的救恩是及时的，他的恩宠是丰富的。有一位爱主的姐妹，也跟泽康很像，出生很小就临洗，也是个摇篮教友，在天主的爱内成长，也在天主的时间，天上一阵响声，像五旬节一样充满众人的生命中，圣神也把他唤醒。当他充满了圣神，在圣神内临洗，他就深深的体验到，原来这生命可以这样美好的活着。谁若在圣神内，真的是翻转再翻转再翻转，我真的在他的生命中看到了天主神奇令人惊叹赞美，这样奇妙神奇的作为在他的生命中不断的改变。他也是我熟悉的，是我的爱人，是主爱的人，更是因着主的工程，我们的爱是越来越多，我们也一起爱主侍奉主。这也是他第一次圣神的风把他吹到这个地方来，他非常非常的喜乐，要在圣神内为主在他生命中美好做见证。我们就鼓掌欢迎苏和绵姐妹来为主耶稣基督见证。
亲爱的神父们、修女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跟大家初次见面啊，实在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为我们的主做见证。我们来的第一天啊，与两位修女同桌吃饭，有位潘修女就很小声的对我说：“啊，谢谢你啊，让孝平弟兄。”大概是这么的，我这个记性不太好了。他说，让孝平弟兄能够外出传福音。那我心里也是很感谢，真的是很感谢主，主这样召教了孝平啊，为他到天涯海角传福音。那也就让我想到，天主也召教，也曾经召教我啊，到天涯海角传福音。可是呢，我那时候没有什么很理解，那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大学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啊，就是基督生活团。那个时候开始，刚刚孝平有介绍，我是也是摇篮教友，从出生就灵洗的。那我这摇篮教友呢，不是睡着的，我是会跑会跳的啊。那我在教会里面长大，所以。对，昨天那个主教也有说嘛，我们祈祷都很会，对不对？一开始祈祷就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然后或者是万福玛利亚，这我都很会啊。那也很守这些教会的规矩啊，可是好像对耶稣不是很熟耶。耶稣在圣经上听过，耶稣也是每个主日我们都要来。认识的一位，可是不是很熟。到了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参加那个基督生活团，也是经由别人的见证，我就会觉得说啊，耶稣的令名真是相异四色，对不对？我们也今天也在讲这个经文，他就觉得说哇，耶稣我好愿意多认识你啊，然后就很认真的读圣经啊，然后愿意多接近他，多认识他。那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跟神父做读八天笔记，就是为了分辨自己未来的生活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接近主。 那时候我觉得我是蛮那个就是十窍通了九窍的人啊，就是一窍不通啊。那这个一窍不通呢，就觉得说一厢情愿说哦，那去要跟随主耶稣，那当然去做修女啊，做修女比较好嘛啊。所以那时候在八天毕竟都希望说自己去分辨是不是有圣召去做修女。八天过去了，其实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感动。就在最后一天，在祈祷中间，我在那个教堂一个小也是礼龛前面，我就祈祷，那我就觉得心里面就一个火热哦，然后耶稣就叫我的名字啊，我们有我的本名啊，我叫何眠哈，那我的圣名叫罗莎 Rosa， 耶稣不是叫我的圣名，耶稣叫我的本名，他说何眠，你要到天涯海角为我传福音，哇，我就领到圣旨啦！这个耶稣叫我去传福音，对不对？好高兴啊！然后就说，哦，我决定了，我就去当修女。其实，当耶稣跟我们讲话，甚至在我们心里面讲话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分辨，我们还是要去思想一下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那时候想都没想，那当然，我是一厢情愿，我就去做修女了。我就跟那个带毕竟的神父，那你知道神父修女他们都很高兴有圣召嘛，对不对？所以他很高兴，就是带着我去认识不同的修会。那时候我就选定了一个修会就进去了。那我在那里面两年的时间，大家都告诉你，因为我现在结婚了嘛，没当成修女。那两年的时间呢，我一面也读书啊，一面做一些服传的工作。可是就越来越觉得说，哎呀，这个生活怎么，不如自己想象的呢？已经不是那种王子公主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在修会里面，怎么有这么多我自己没有办法去跨越的问题？不是修会不好，而是我自己在我孩子有那个魂里面去生活虽然。听到这个召叫，可是都没有去分辨，没有在灵里面去想这个召叫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是凭着我的思想，凭着我的意志，我就决意我就去进去了嘛。那当然后来也觉得说哦，好像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我的情感又胜不过，我就只好就离开了。刚刚离开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哦，天主你开什么玩笑呢，对不对？这样子好像很清楚嘛，你让我去传福音啊，那只有做修女才能去传福音啊，平信徒能做什么事情呢？那时候真的不了解，在我们的生活中天主对我们每个人是有一个特别的召叫的，所以就那时候就离开了修会，然后就把这件事情也就遗忘了。那当后来在一段时间之后认识了孝平，那个我们就结婚了。这个故事很长了，我想我们有机会多讲。但是结婚反正是就觉得说是天主简单说好了，我跟天主求两样事情，一个是是教友啊，是天主教教友啊，第二个呢是不要从商的啊，这两个叫这个人就复合了嘛，所以感谢天主，我们就这样子结婚了。那在我们结婚许多年之后，不记得几年，许多年之后呢，孝平他在信仰上的一个大翻转，对不对？翻了好几番，然后他如果他没有结婚，他搞不好去当神父了。不过他现在一直说，就是还是结婚比较好然后他还是愿意就是虽然在传福音，还是在熟的人传福音这样子。那他愿意去就传福音，再开始做分辨呐。这样那时候因为孝平是在高科技公司做事，薪水是蛮好的。那其实我其实就说我爱天主经没有减少，所以也没有想说这个去。传福音有什么不好，辞掉工作有什么不好，天主也给我一份工作，我也可以就是负担这些事情。可是天主常常在这些事情中就有考验了， 我们的奉献是不是真实的。所以有一天孝平去外面买了一袋个什么东西，那通常就是我管账了，家里我是比较那种斤斤计较小心眼的，所以都要记账啊什么的。所以看这个收据，我说那没事买这个东西干什么。结果他看看我，要是平常的话啊，在没有在圣神内接受圣神的洗礼的话，我们俩就翻啦，就吵架了，对不对？那我才花这么多钱，你就在那边唠唠叨干什么？我赚的钱比你多，你就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哎，小平就是看看我，就说：“你为我们的将来忧虑吗？”啊，我一听这个话啊，我也就融化了，因为我觉得，我说不忧虑，我管你用这个钱干什么，对不对？好，那小平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他在做分辨，他是希望说我太太跟两个女儿全力支持他嘛，所以他就跟我说，那这样子等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们再他才去辞职传福音这样子。那我不晓得他的心境讲出那个话是多么的痛，因为他从1991年6月29号在圣神内灵洗得到天主这么大恩惠，他就想传福音了，一直等到1997年经过了快7年的时间，然后好像快要成了，可是被我这么一句话，就好像需要再等待这样子。那我那时候不了解他的心境，我觉得说哦 OK 好，那你让我去想想嘛，我就可以多想一想啊，这样这个拖延这个时间。可是天主啊，真的是不让我们拖延的，因为他的时间到了就是到了。所以我第二天早上，因为我通常早上去上班之前我去望弥撒，望弥撒那天的福音读经就很清楚，马上给我答案。我们来看一下，在马窦福音第6章25节，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或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就是继续看下去，就是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他们不播种也不收获。就是这那天的福音还蛮长的，大概是把这段都读完。我一听到福音啊，这就真的天主就这样子很真实就跟我讲话了。我从小到大我们不是说富人家，可是天主从来没有缺过我的生活，真的是很平顺安稳的，我从来没有缺过。难道还没有开始缺乏我就要去担心缺乏吗？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说哇好惭愧，真的是很惭愧，就说爱天主，可是碰到这么点小考验我就过不去。那我就跟天主认罪，我就说实在是不应该再阻挡孝平。那我那天到办公室就写一个电子信给孝平说，你有我全力的支持这样子啊，就跟他写一下我今天那个读经的就说望弥撒的那种心境这样。那所以孝平所以开始传福音。那我在想那还是他的事情啊，传福音还是他的事情。我就在家里做怎么讲，写内助嘛，好，在家里就安稳这个家，带两个小孩这样子可是天主的话不会过去的，他对他说出的话绝对要成就，所以我才会今天站在这里能够跟大家见证他的美好。因为天主叫我去天涯海角，去天涯海角为他传福音。那我不知道天涯海角，我那时候在台湾我不知道那个天涯海角是什么意思啊。你看我今天到了这个地方宁波，大概是我想以前没有想象过的会在美国，所以真的是差不多可以说是天涯海角了吧。感谢主，赞美主，因为他做的样样都好。我想最后还要跟你们分享一句话1794页，格林多后书第3章 第七节，1794页。但我们是在瓦器中存有这宝贝，为彰显那卓著的力量是属于天主，并非出于我们。我真的不算什么，是那宝贝，天主在我们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一个瓦器。有的人说，哎，我是琉璃瓦，比较美。有人说我就是红砖一块，可能不美，没关系。在我们里面的天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挥他荣美的他的光荣。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任何人都不要看清自己，就是跟天主好好的认真的问问说，主你要我做什么，知道他的旨意之后，然后认真去做。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主。将以下时间交给李少平。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苏和美姐妹的见证。为天主一切都可能的，只要是出于他的，他比我们所做所想的还要更好。让我们再打开马窦福音第六章，第31节。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天上的父知道我们的需要。在1997年主召叫我把工作辞掉时，主也给了我这句话，使得我不再害怕。自从领受到这句话以后，我就没有为了吃喝而担忧过，因为我们的天父原晓得我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从那一天起，我也没有为生活吃喝求他，因为只是感谢他就领受了，从来没有缺什么。的确，我在辞职的时候，我的薪水很高，在我们公司，在那一带非常高的高的薪水。我的辞职，我也知道，就是这一份高薪不见了，那么我们家的收入就要减少2/3了。可是，在人会忧虑，天主的话一来到，就把它吞下去，就不忧虑。虽然我准备好了，我太太也答应我，可以跨出这一步，我的女儿也支持我，可以跨出这一步，她真的支持我。我知道他的心。然而一个买东西事件，大概是20块左右美金的东西，也不是很昂贵的，那时我还没有辞职，他就表达了平常不像他的样子，因为这不是2000块的东西，20000块的东西，怎么20块的东西他有意见。而主也给我智慧，知道不是这钱的问题。我说，你的心中担忧吗？他说是。那么他说是担忧，我要跟他说不要怕。虽然我可以讲不要怕，我继续辞职，可是他会怕。我就在爱中跟他说，天主是信实的，他会准备我们，我们总不能带着怕去传福音。这么怕，那么福音的力量在哪里？圣神的德能又在哪里？我确实跟他说，我不会再问你什么时候你觉得不怕了，你觉得好了，请你告诉我，不给他压力，我就不再问他。这是因为我爱主，我知道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是个先生，是个爸爸。主召叫我不是要我不做爸爸，把女儿抛弃，不是要我不做丈夫， 不去照顾这个家，这是我的职责，是神圣的职责。为此我把它放在我的心中，放在我的肩膀上，要照顾这个家。我要带给这个家该有的，尽我最大的力量。所以天主召叫我，也会召叫我的家人一同。我说我可以等你，其实那是想，主啊，我已经等了七年，一切都好了，而且我的爱人已经说好了，嘴巴说好，可是的情感有软弱，是瓦器。我也软弱过，我深深的体验到人的软弱。我就在信心中跟他说，心里想，主啊，我把它交给你，求你准备我们。我以为要很久，不晓得哪一天他才能过去，没有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他的 email。 天主说的话比人说的话有效力的多。天主也讲了一样的话，你要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一切自会加给你们。这句话安慰了他，从那一天起直到今天，他没有忧虑过任何吃喝。我们没有这个忧虑，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缺过吃缺过喝。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感谢主给我们吃不完的食物要跟人分享，感谢主给我们用不完的衣服也不缺，太多了，给别人一些去穿吧。从来没有缺过，上主是我们的牧者，他使我们一无所缺，这是真实的。同样我们的心不寻求这一些，可是我们的需要上主的供应，我们的心就是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不是说你又不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你就不缺吃不缺喝。你不要改变他的话，断章取义。他说你们先该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我说阿们，我所想的只是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那么他就把一切的需要加给我们，这一路走来诉说不完的奇迹，各式各样的恩惠。天主是信实的主，他知晓我们的需要，知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都知道你家里需要什么，天主岂会不知道呢？那么他要我们信靠他，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他自会加给我们。我们唱一首歌，447首，不要为明天忧虑。
给我们，我们不要为。
天上的阿爸，有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心真是有安慰。你是全能的父，你是爱我们的父，你知晓你每一个孩子生命中的每一个需要，你为爱我们，你为我们准备了那各式各样的丰盛，你召叫我们进入你那丰厚的爱内，能够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的爱。我们要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德，我们信靠你的话，你是信实的父，你必要把我们需要的一切智慧加给我们。你是这样眷顾周详爱我们的父，我们爱你，在你的保守内，我们不再担忧，我们不再为明天忧虑，我们只为今天在你的爱内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明天你要加添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所需要一切的恩惠而赞美你，感谢你。你做的是样样都好，有你是父，有你怀中的圣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实在一无所缺。我们的心欢乐，我们的舌愉快，连我们的肉身都要安息在你眷顾周详的爱内，来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何该修就天荒了地的，我们也不愿知晓一切所需一切只会嫁给我们。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何该先求天国和他应得，我们也不愿知晓一切所需一切只会嫁给我们。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何该先求天国的来得，我们也不愿知晓一切所需一切只会嫁给我们。
有了爱我们的父，我们重生是他的子女，这生命真是美好，真是有安慰，真是有安息。 我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他给我们的生命也是成全的，会爱的生命，会爱他于万有之上，会爱近人如自己，会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天父自会加给我们，加给一切寻求他义德的子女们。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他。我们就准备我们的心来参与啊！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办单位。